今天呢，本来是应该是王忠师兄的，他这个年底太忙了，就由我来带他，让我们跟大家一块儿继续学习。周三的讲的是观照，继续学观照。这观照呢是节录的泽录的心经觉引里面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所以我们不要夸自己聪明，弄小聪明是一个大障碍，要大智若愚，心不动摇，无所执着，无所住执，才能成大道。心定不动，无所住执，不是像木石般的不知道不晓得，而是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的无舍无取，无爱无争的不动心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镇定是对景不惑，无出无入的，不是实坐不动的。对，这邵师兄这样一下就把这字搞到了，也看得更清楚。我这个其实已经很大的字，不知道为什么一上来就那么小了。我们看看刚才就这一段，小聪明，小聪明就是说的四字变聪，应该指的是四字变聪，就是我们世间人常常执取的，就是聪明伶俐，什么八面玲珑。从修法来说的话，那就是自己好像懂了明白了，说开悟啊见性啊，这些是从法上来讲的话，这小聪明指的是这个。那么真正的智慧呢，是大智若愚。大智若愚这四个词，这四个字的话，其实我们看到以前有些古人他对自己的称呼就是比较，以现代话说比较低调，比较谦虚的，比如说什么知傻人啊，痴人啊，愚笨人啊，这些都还反正都应该不少的。还有我们大禹祖师解脱锅里的啊，什么疯癫汉，这些都属于这个真正的大智慧里面的所谓的大智若愚。那像济公法，声音还是小吗？不小了吧，声音还小啊。应该声音可以吧，应该不小了。你再调一调，我看看啊，应该声音很大了哈，我这里就差不多调到这个位置了。所以说这个修习能不能小聪明的，那就怎么说呢，表面上聪明的话，事实上反正自己知道吧，这个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到底自己是个小聪明的，还是真正的是比较是智慧的那种。我们学佛是学智慧啊，不是说我们要聪明，是要的是智慧。我记得有一次跟师父师娘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就印象还比较深的，因为超市里面东西挺多的，我在这儿都东看西看的，但是一转眼一看，师父呢好像怎么说呢，就根本没在，心就没在上面，就像这些东西像没看见一样，也不知道啥东西，也不知道什么用途。但是我好像一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像被景所迷了，被这种色相所迷，就不能够安住于这种定景当中吧，就这么说话吧，就不能够定下来，就不能够不被外界所干扰。这是说一种分别比较太重。今后呢就说就那一次过后嘛，我就其实今后啊去商场啊去哪儿，就自己就比较注意这个问题了，不要被外面的一些干扰到自己啊。这是点题外话。因为我们周三也就说聊天哈，给大家聊。有什么师兄们有什么想问的，有什么想说的啊，也可以上麦，也可以打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成道，就需去除这四字变聪，时时心空如洗，内不随念转，外不为景牵，精勤锻炼，损之又损，方能成就。时时心空入喜，这挺难的哈。难我们也要去掉啊，这四字变聪必须得打掉的，因为它不是智慧嘛，不是大智慧。我们发的愿是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不求余果，就按照我们这个愿去行。我们要的是智慧，要度众生就要大智慧，没有智慧怎么度众生呢？那不是世间的一点小聪明，一点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自己多了不起能够成就的，反而相反，是刚好是要打掉的，要无我嘛，我都没有哪来的我的聪明智慧， 我自己都不得了，我自己如何如何的。他就说我开悟了，我见性了，我修得很好，我理论知识很多，我挺会说的，这种都叫四字变冲。要损之又损，啊，内不水炼砖，外不为镜铅，这八个字啊，经常在说，时时在说，老人也在书里面到处都是，这八个字，不是八个字哈，十个字，这太重要了，我们要随时记住这十个字，去哪儿不管干什么，要时时记住这十个，内不随炼砖，外不为镜铅。一般是在家里独处的时候，是不随炼砖。在外面呢，就不要被环境牵着走，就像刚才我说的，去商场啊，去超市啊，那是很容易的，要看电影啊之类的，看个电视啊，那是很容易被外境牵着跑的。宗师兄说的，讲的是元老的文集，这是心经绝影的，不对，不是心经绝影，这是那个，是换成大手印了，是大手印文集，你看吧，看到大手印里面的。我们这儿都是师兄弟哈，不是老师，大家都相互以师兄弟互称。这个宝贝不在外面，大家不要到外面去求去找，它就在你自己六根门头放光，一次回光返照。当前念已断，后念未起时，冷眼瞟见，就知道，就明白自己本来是佛了。大家看过吗？前念已断，后念未起时的那中间的，大家做过这个事情吗？回光返照过吗？如果真的做过了，就应该知道这个六根门头放光的是什么。没做过的，那大家就好好做一做这个功夫。像这个的话很重要的，这前念已断，后念未起的时候，这个很重要，大家应该多做这个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，这中间的话不要把时间拉长，不要人为的去干预，就是前念已断了，后念未起，然后我时间给它拖长，这也是不对的，并不是拖得越长越好，这点大家注意点就是了。然后要多做这个功夫，因为说太多不如自己实证，实证更好。其实大家现在都可以断一断，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，哪怕你是断了一会儿，断了一秒钟呢，那也挺好的。然后我们继续一学。所以说本性再胜不增，再繁不减，它是平等平等又平等的。我们就因不知道这个平等性义，而有取有舍，有爱有嗔，这个好清净，那个污秽不好，其实都是我们真心所显现的。所以真正见到的人是无取无舍的，无爱无嗔的啊，这是见到的人是这样子，是平等的。就像刚才我们说的，要断一下，断了过后就应该看得见这个，就知道它是平等的。要不断的话，你永远不知道它平等平等又平等，那你只能说是理论上可能也许知道，但是事实上自己并没有真的。你像刚才这么一断一下，哎，就知道确实是平等平等又平等的，然后才能证明，哎，老人说的真实不虚啊，佛说的真实不虚，这是可以证明的。知道了平等过后，那么我们的什么爱呀、嗔啊、取呀、舍呀，这个好那个不好啊，这些我们也都明白了，哎，它是我们的心所显现的。它既然平等又平等，它就没有对立，没有两边，没有对立，它平等的嘛。有对立那肯定就是有两边的话，它肯定就不平等，那肯定有好有坏，有喜欢不喜欢呢。它既然是平等的，那么就应该把妄心给歇下来了。一切法门只是叫我们把妄心歇下来，不要取胜，只要歇心，妄心歇下来就是了。因为他，不要取胜，因为胜跟凡它是相对的。刚才说了，它是平等，它没有两边，正凡也是相对。你要取胜，就要取，那肯定就有凡。我说不要取胜，不要做胜心，就是，只是很简单的，只是把妄念、把妄心歇下来，不求真，只希望。跟我们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不求真，只希望。所以我们先要觉照，慢慢地，进而至于寂照。觉就是知觉，念起要知道，不跟他跑，这是有功之用。假如看见心念动脑放不下， 自己定力不够，不能只断其连续，这不行，需赶紧加佛力加持以斩断之。这就已经分了两层了，一层就是说先是看得见，看见了不跟他跑，这是有功之用。然后呢，看见了你想放下来放不下，定力不够，那么你就要假佛力加持，这就是第二。所以如果说从渐修从步骤来说的话，这就是一层一层的。念佛的人迅速提起阿弥陀佛圣号，将妄心住在佛号上去，妄念就不能持续了。持咒的人则将咒一提，妄念就被转换了。参禅的人时刻照顾话头，妄念自然不起。假如妄念起来也不知道跟着念头跑，那就完了。所以见到后需绵密保护，保熟了就不要保了，可由觉照进而为寂照了。寂就是不动，不再用觉了，同时照也忘了，自然照而不作照。有个照在还是有助，还是有功之用。无照无不照，这才进入无为。无功之用，其功甚大，到这里才能如不退转地。这修行的过程老人讲的都已经很清楚，先觉照，不跟妄念跑，断不了借佛力持咒念佛，然后功夫纯熟了，再寂照，再无照无不照，这就是一个过程。就是我们自己看看自己到哪一步，一个是先是念头来了能不能发现，一个是能不能断掉，用哪一个方法，我们心密用什么方法，我们心密直接放下就是了。念佛的是佛号嘛，参禅的是话头嘛，持咒是持咒，我们呢，我们就是说直接放下，直接关照嘛，就是念头来了，你一看见了它自然它就没了，你知道念头来了就好办了，直接放下，可以不用假借一个佛力的。但是刚开始他得可能得借借佛力，就特别是刚开始打坐的师兄，刚灌顶的刚打坐，因为你自己可能看不见，看见了可能也断不掉，那就借佛力呗。我们的话也可以提起我们的六音一咒咒语，我们的咒语心中心的咒也可以提起来，或者老人的或者想往生净土的弥陀咒语，还有往生内院的我们的咒语，心中心法的咒语也挺多的，都可以提起来。他提起来的目的就是不要跟着跑，然后再往后呢，断得掉过后，慢慢的呢，就见到绵密保护，然后什么觉照、寂照，然后无照、无不照，再进入无为，就先是有为有用有功之用，然后是无功之用。无功之用那个是见到明心见性过后的事情。明心见性之前的话，我们还是要多打坐，多把这个念头给断掉。就是断念头的话也不容易，得慢慢的长时间的熏习，长时间的锻炼，一次又一次的才能够把念头断掉斩断的。我说的是指的是一些比较厉害的念头哈，比较大的业力嘛，因为它业力牵引嘛，你想放掉想直接放下可能还放不下，它业力是很强很强的一种力量，就拖着我们生死轮回的一种力量。我们时时刻刻处在这种力量当中，没修法之前都不知道，然后修法过后才明白原来自己是这么回事儿，就一直被拖着走的，就身不由己，其实这也蛮可怜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知道了就该庆幸了，那么就该把这个这种轮回这种业力给斩断。事实上斩念头，念头断掉，事实上它也是说把这个力量给断了，把业力给断掉了，业力一断掉那不就解脱道吗？那业力那么好断，都说开始得假借佛号嘛，假借咒语佛号，最后无关之关，最后坚信过后无功之用。如果说上来就直接寂照的话，不经过这个过程的可能也许有吧，那估计也是个别极少数师兄可能有这种，就直接进入无为。但一大半都得从，我认为的话都得从有功用的进入无功用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过程，知道无功用才是真正的关照，这个过程我们必须得知道。我们就 就得一步步的去做，争取早一点能够到达无功之用，就是自然而然的祭灶。嗯，看大家有没有这几段有没有什么问题，还是说需要大家需要讨论的。所以修道人的心一定是平等无偏起的，待人接物毫无亲疏的差别，假如还有差别之见，那你还未达真平等之境。就是我们修道的人是平等的，他不偏一的，不偏向哪一边，也不依靠哪一个，待人接物也是这样子的。这一个应该都是比较好理解的，就是如果大家的心都是在道上的话，他自己安住在实相当中的话，他自然就没有亲疏差别了，他都平等，刚才说的平等又平等嘛，都一样的，只有是放野马妄念纷飞，好，才会有差别，才会有亲疏，有什么贵贱亲疏等等，我们要时刻在观照当中的话，自然就达到这个平等无偏一了。说这个修行还得老老实实的去修去行呢，要进入一真法界，要必须得明心坚信，明心坚信过后的力量才有，有那个力量，你才真正从自己内心里幸福，从自己真心里幸福，真是平等的，自然而然的，它就没有差别相了。说明心坚信是最重要的，心里打坐都是为了。三年打坐就是为了明心坚性，就是为了明白，然后后面这些起修，没明心坚性的话，这起修反正不大好修。我们只说先从理论上说吧。三年当中，如果如法修行的话，既然主是规定了三年，他只需要三年的话，那这三年肯定会明心坚性的。只要真正的用心修的人，不然主是不会规定个三年，他也肯定有他的道理的。说三年我们打坐一定要坐满，一定要不退转，一定不要断坐，这个是主要的。啊，明心见性过后才是，后面就好走了。我们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想问的、想说的。这个择录的都是说这一小段小段的，是很重要的。但这个讲的不大好讲，因为他这个，刚上座几天，请问坐下如何修？坐下观照，心密的正行是观照，上座持咒，坐下观照，这个什么卓玛拉姆，坐下观照啊，观照知道是什么吧？周三都在讲，断念头，看见念头起了，断掉，断停呸，都说的都重复重复再重复的，把念头断掉，这出入门，这就是观照。啊，这初入门的观照哈，后面的后面再说。这下这个卓玛拉姆那个师兄知道了吧？发现念头起了，赶紧断掉，这就坐下的修行。坐下的修的话，也就说坐下修，那就时时刻刻，24小时。所以说这修行也不简单呐，心密，你别看清了心密了。坐上先走2个小时，坐下24小时，你都得在观照当中，也就是说时时刻刻你要在定当中。在定境当不叫定境吧，时时刻刻要观照，时时刻刻每分每秒，这就是坐下修。好，我们继续刚才的。由此可见，只要我们醒悟，不觅色相，时时回光返照，在心地法门上宣修，不用其他法门，将来一定成佛。你看吧，这老人这儿跟我们说的多清楚啊！醒悟，观照就是醒悟嘛。你迷住了的话，你就不知道有念头了，你不知道念头起来了，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跟着念头在跑。我们以前时时刻刻跟着念头在跑，在轮回当中打转，形容的是像喝醉了酒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醒悟过来，要时时刻刻提起观照，你只要提起观照，自然不被色相所迷，自然时时回光返照了。佛法就是心地法门嘛，在心上用功的，离心说法那是外道，你就这么修下去，将来一定会成佛的。心中心法，核心的核心，心中之心嘛，核心的核心的核心呢，就在这一块，就全在心上下手，而且直接从心上下手， 多个的拐弯抹角，不在外面兜圈，外面现在外面兜圈的很多的，但新中心法就是很直接的，直接切入，直接让你知道佛境吧，直接明心见性，知道佛的境界过后呢，直接观照，直接成就。还有刚才说的坐驾观照，嗯，不是说不做事情，坐下你在事项上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上班也好，生活也好，包括出去旅游呢，你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的，不是说什么都不做来，好像都坐在那儿关心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亲密的关照你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做，你跑步、运动、往来，就待人接物之类的都可以，但是你的关照得提起来，你得知道你在干什么，你得知道你的念头。无德无证，你本来是佛，不是修成，所以是无修。然而你的习气不了，还是要修。如何修呢？这后面，修，无修，这有个无字哈，无修之修，即是时时观照，不要用什么方法来修，所以无修之修还是需要的。心中心法就是不需要什么，就是从心上下手，不需要外在东西来辅助你，顶多刚开始的时候持咒念佛，那是为了断妄念，断念头的，断妄想的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我们不是说修成佛经后，我们修啊修，我们使劲的，我们特别努力，特别精进，特别奋发的往前使劲修，然后我们把佛给修出来了，我们修成了，把自己修成一个大佛了。我们这个有些观点吧，要正过来，因为我们本来是佛，天生的就是佛，这个要敢于承担的。它不是修出来的，只是说用两个词儿，就是说恢复过来。虽然是佛，但是为什么不像佛一样的用呢？跟佛跟释迦牟尼佛还有差别呢？就人家没有习气了，你这儿习气还有，你这儿还被外境所迷，还被跟着念头跑，就只有这个差别。如果哪一天你不跟念头跑了，不被外境所迷了，这就是无修之修，那么自然时时就是处在观照当中，你自然就修成了。说无修无证，这个是最后说的话，没到无修无证的时候还是不这么说，但我们得知道无修无证，我们本来是无修无证的，现在我们是假借一个法门，假借打坐，假借观照来恢复我们的本来是无德无证的。
会长的发语是神经，
再来一片吧，你忘点了。只要在这能见能闻等八大作用处回光一照，认识这能见者是谁，能闻者是谁，在这上面一见而肯定，再不生疑，进而绵密保任，不让它沾染色境，时时空灵，才有念起，便于绝破，刚将坐紧，随即牵转，做到内不随念转，外不为紧牵，佛丑不能圆证菩提。看这能见能闻的八大作用是哪八大作用？你看这，王曰：性在何处？尊者曰：性在作用。王曰：是何作用？我今不见。尊者曰：朝朝作用，王自不见。王曰：与我有否？尊者曰：王若作用，吾有不是；王若不用，体亦难见。王曰：若当用时，几处现出？尊者曰：若出现时，当有七八。王曰：七八出现，当为我说。尊者曰：在胎曰身，处世曰人，在耳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便香，在舌痰嫩，在手直裂，在足运奔，片现俱该法界，收摄在以微尘，死者知是佛性，不死者唤作惊魂。 王文及开悟，这是意见王跟达摩祖师的那个徒弟吧，波罗头啊，他们的一个对话，跟尊者的一段对话。从这个话里我们就能看出来，心在哪儿，一点儿都没有离开我们。佛现在哪里？就在这八处，在他曰身，处世为人，在耳曰见，在耳曰闻，什么见闻，什么变香，谈论，手足，那哪点离开我们呢？我们又哪点离得了呢？所以说，原本是佛，原本我们就会这些，原本就有的功能，原本就这样。都要承担呢、啊、本来就这样子的，哪样没有啊？你这个八的，要说修行法门的话，每一个都可以，你都可以反观过来，法门文字性，那是从耳朵开始嘛？应该还有什么从鼻识、舌识这个修行法门都有的，一个叫什么香烛毗国呀，它就是用香，它变香气来悟道的。法门很多，但我们在我们这儿主要是从闻性上悟道，从耳朵闻，在这一块悟道，就我们这个世界，这个娑婆世界是以闻性为来悟道，其他世界有变相闻道的。你看佛是哪个经呢？华严经吧。25菩萨悟道，各自讲自己的悟道的法门，里面就有。我们呢这块呢，老人主要是讲的是在能见是谁，能闻是谁，能见能闻的，在这上面下手，在上面一肯肯定，再不生疑。其实修行法门很多，条条大路都可以，最适合我们目前的，最适合我们根基的，我们能够在这个世道，在这个时间，在这个末法时候能够修成的，好修的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来说的话，就我们自己这个心中心法，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，比较方便。你看，就一个观音菩萨的什么入流王所之类的，那个修都不好修，那里面东西也挺多的。但是我们这个简单呢，直接放下，或者说自己回光照，说话的时候，听声音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在这儿讲话，你们听这个声音，谁在听？就可以问问自己，哎，谁在听这些声音呢？看这个电脑，谁在看呢？这都是很实际的一种功夫哈，实际的一种修行。那么只要你见到了，一肯肯定，也就不再生疑了。然后最后再是，哎，进而绵密保证，知道真的了，假的不要了，知道这个能闻能听的是谁了，假的不要，就这就属于保证了。什么不沾染色紧，时时空灵，你看还是这样，还是这几句话。才又念起，便已绝破。刚将坐紧，随即牵转，就是内部随念转，外部未紧牵嘛。还是这十个字，那这才能圆成菩提。菩提这么圆成的，是要下功夫去做的，是要回光返照的，不是说晃晃悠悠的跟着妄念走的。今天做这个，明天做那个，今天这事儿，明天那事儿的，你什么时候能圆成菩提啊？不往内求，能往外跑，什么时候能圆成？这一生一过了的话，下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大家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问的，还有什么不明白没有？刚才那一段啊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打字，也可以上来说。明白了性色真空的真理，就不会落在色尘上而被其左右动摇了，自己做得主，不为仆人所愚弄所把持，不住一切镜像，不止一切事物，时时绵密关照，就可以进入明心见性的境界了。性色真空，这个大师应该是讲了很多了。事实上的话，只要明心见性了，这性色真空应该就会很清楚的，什么是性，什么是色。如果我们说理论上还是有点糊涂的话，不明白的话，那就按祖师教导的去做呗。只要你去实修，他自然就懂了。这也要说明心见性过后，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叫性色真空，然后才是 不落在色尘上，被其左右动摇，然后自己才能做主。说到底，这三年打坐，必须得打坐，必须得圆满千坐。你不圆满千坐的话，你就没办法明白这些。理上是理上，理上心经都说得很清楚，但是事实上呢，实际还是实际。所以说我们三年打坐是不能断的。明心见性过后，不用人告诉你都明白，然后再出习气。现在第一步是明心见性。我看这师兄的呢，傅师兄哈、啊，知道自己在看电视屏幕，没有任何想法或念头，但寥寥分明。请问我们平常的观照保任，就是这种情况下呆着或者做事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知道自己在看电视屏幕，电视里面的好坏你应该知道啊，电视里演的什么你应该知道啊。对啊，你不能不知道啊，但不为所动。那这个时候你正在这个看电视的时候，突然间另外一个事情出现，有人叫你，你会马上回过头去吗？马上去做其他事情，马上答应吗？不会。你可能这个是偶尔的这样一下吧，不是经常性的吧，可能有时候短时候几秒钟的时间，这么一下子，那差不多，嗯，那应该的，那这个寥寥分明应该是对的。但是你要想保住这个寥寥分明，我觉得你保不住，你不可能的。这可能是一个善的境界，我认为的话，这个是好的，但是叫什么圣境，不要做圣境。你想保住这个寥寥分明，我估计你这就几秒钟过后就没了。你要想保它的就是妄念了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保的，它是自然而然出来的，它是自然而然，你的功夫到了，你这个可能是无意当中可能碰到了这一块，无意当中的这个有那么一刹那的时间出现这个这种，你现在要想去再找回它，我觉得不可能了。所以说你想保住它也不可能，这种情况就只能说继续努力，还在打坐吧，现在应该是这还在打坐吗？继续努力打坐，明心见性了过后才行。明心见性过后，刚才说了，明心见性过后才能谈得上保任，现在谈不上，但是你知道了个寥寥分明了，那也挺好的，只能说是善境界，但不要着在这上面啊，继续打坐修行。我看后面这个说的，李师兄说的意思是观照就是把念头停下来，断掉念头，断掉，对，刚开始观照就是断掉念头。这个李秀珍啊，你刚开始你三年当中你能把念头停下来，能止住它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这都需要功夫的，都是要一步一步去做的。你不信你试试看，你要念头起来了，你看你能不能断得掉。你也许一般的念头能断掉，但是那种很深层次的那种很强大力量的断不掉的。你断掉了一会儿你还得起念头，你不可能什么念头都没有的，你不可能到不了那步，不可能断掉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还得起念头，你肯定的，你试试看，不行你马上就可以试。你看你这个念头到了，要不了一秒钟又有其他念头又出来。断掉只是方便，只是前面不是空白，到了空白的一刹那，我应该是空白，因为它今后还要启用呢。真正的是念头是念头，你是你，你知道念头来，甚至你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知道是什么起的什么念头，你都应该知道。但是那个是后话，是后面的。我不知道你修行可能没满千座吧，估计看你说话好像是没满千座哈。对，你没满千座的就这样，你就这么断吧，就这么断掉就行了。哦，100多，对，那差不多是这样子，100多，你就直接断掉。你不是你念头断了，如果能断得掉的话，你过不了也就一两秒钟吧，顶多一两秒钟又会有念头起来，又断，最后你能坐得住了，那个时候念头起不起来都没关系了，知道吗？它再怎么起跟你不相干，你可以让它起，可以不让它起，你可以让它往东想，也可以让它往西想，那个是后话，我现在不说后话，就说现在说当下你就断掉就行，就这么一次断个不停就是了。嗯， 一问就回还是我说不会，什么意思啊？觉得哪一个呀？林东的，我傅师兄他觉得，没正悟的还是少看电视好。对对对，你现在你修行都忙不过来，你哪有时间看电视啊？你看电视看两小时，坐在那儿看两小时，你还不如打坐打两小时，那多好的。你看看电视看了也白看，看得起有多大个用处啊？但是当时估计忍不住的，要追剧的话忍不住的想看，停不下来。你能停下来，你再你坐坐几个小时，打几个小时的坐不更好吗？刚开始的是不能看电视，尽量少看，不看最好，因为看电视也没什么好看的，也就白看了。断掉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吧？刚开始是这样，刚开始断的也是初恋，你还有好多微系恋、系恋、微系恋呢。但是现在还看不到，刚开始看不到，能把初恋看到都不错了。对，要说话或者做事，好像要启动一下什么东西才可以，不然是静静的呆着。慢慢来吧。今天刚打第二座，打嗝很多，正常吗？你平时打不打嗝呀？如果说身体有病的话，就看医生；如果说身体没有，不是身体毛病的话，那打嗝就打嗝吧，不去管它，不用管。对，你只要排除身体不是身体毛病，不是什么病引起的，就不管它了。我们桌上都是这样子的，只要不管什么状况，只要不是身体的毛病都不管它，一心持咒，把心放在咒上。什么腿疼啊、手疼啊、打嗝呀，还有好多，有的还甚至出现什么气在那儿跑啊之类的，都不要管它，就持咒，听你的咒音。但是我们修禅宗或其他宗，并不是说悟到本来、见到本性就算数了，还要用功绵密保任，做出习气的功夫啊。故禅宗讲木流，这流性很野，我们要把流鼻绳子抓得紧紧的，鞭子高高举起，它野性一发就抽它、打它，就是要时时觉照，照顾话头，看住他，不让他陷入妄念，不让他为警戒所转，时时刻刻用功做保证功夫，才能除尽习气而了生死。禅宗的木流图，那也叫石榴图，也挺那个的，挺好的，喜欢的师兄都可以看一看。我觉得好多这个喜欢禅的师兄都看了，对，确实，流性嘛，这西游记的牛魔王，牛魔王啊，那多厉害呀，那个牛的脾气是不是很倔呀？但是我们呢就要把它抓得紧紧的，你看这形容的鞭子高高举起，那就时时刻刻都要注意，野性一发就抽他打他，要跟自己立，你说自己要跟自己做自己的习气吧，自己要跟自己的习气做斗争。我们的那个跟禅宗的还跟其他宗的它是一样的，都是在这个念头上下功夫的。其实所有的佛教的修习法门都是从心上，都是从念上开始，都是从它上面下功夫。对，不光是开始，最后全都得归到这儿来，最后全部要归到从心上，从念头上下，从这块儿。只不过过中有过中的方便法门，慢慢的引导到这一块来，心中现在是直接就进来了，我觉得这样更好。这样的话你本身人命无常，生命有限，时间短暂啊，你说人生苦短嘛，你直接进来多好的，直接进来还能保住我们这一生，说不定还能成就，至少还能往生西方，还在兜率六院吧。不然的话你这个功夫不做，还在外面转的话，你活年活月呀、活年活月你才能够走到最后这一块，从心上下手，然后再出习气，再保任，再成就成道，那就三大阿僧之劫，慢慢来了。这个念头是很野的，古人的形容很好啊，流性很野，念头真的很野，我们就要调伏，就是调伏自己的念头， 要下得了，说听听师父老说这句话，要下得了狠心，要自己跟自己斗，所谓的大事才能大活。那禅宗公案里面好多都这样子吧，就说有些说话就是啊，要把你杀死，就这么个意思，打的念头死，方能法生活。那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念头是很狂野的哈，鞭子得高高举起啊。嗯，我看这师兄说的，张师兄说的，不在正上，不正上上用心，就别管他就是了，就上座了，天塌下来就都不管，爱咋地咋地，什么都不管，坐上什么都不管，坐下关照。在大手印讲来，就是你心一动，胎迎头一喝，把妄念喝掉，这就是大手印的做保任功夫的最上口诀。大手印大家熟悉吧，横祸大手印，密宗的大手印是应该是白教哈，密红教是大圆满，应该白教应该是大手印，因为他密宗的方法也是就这个拍，你妄念来了拍一下把妄念豁掉，你看是不是跟我们的功夫一样的呀，我们可以用断 用停用拍用持咒甚至念佛把妄念截断。所以说不要看某人言辞好调子高，要看他行持之高低，行持很低，说到做不到那就不行了，说得一丈行得一尺那就更差了。所以不但修法人要说到做到，就是世俗人也需言行如一，这就是我们的理事无碍法界。做到后面事事无碍法界，就是在在处处时时刻刻都是身陷威仪。嗯，你看这是真正的身陷威仪，这个威仪不是指的外向上的好像很庄严很威严，人威风凛凛坐在那儿仪表堂堂的，可不是这个身陷威仪。他这个身陷威仪指的是空有不住的纵横自在，还说舒卷自在，那个纵横莫测，你是无碍，事是无碍的，它是指的是这种解脱境界，不是外向上的威仪。那更不是说看他这人说得好，调子提得老高，要度尽众生，方成什么什么，一切为众生服务，调子很高，然后说的话也挺高深的，言辞用词也挺好的，这些都不是。关键是要行持，要做到。做到就是事事无碍法界，在在处处。然后显得这个威仪，这才是真正的威仪，那是解脱道的一种威仪。张师兄刚才在这儿说什么呆坐的时间，我估计他呆坐的时间并不多，可能是很短暂的，不会说是半小时一小时的呆坐在那儿的，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没有。那么上药呢，哎，更是不能演讲了，至此难于开口措辞，世真见文书，加设白锥，进便下座，古来诸禅大德至此便拂衣归方丈，因为这个时候你那朗藏的太阳光也没有了。这打的这是最上药是什么，最最上层的啊，前面应该是书上还讲到一些中药啊下药之类的，上药就没有话说话了。你看是真见文书加设白锥的话，就是那个辞职一打下座了，开口说法辞职一打走了，拂衣归方丈也没什么好说的，这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我们都知道这些词儿，什么大音希声，大象无象，最大的声音就是没有声音，最大的象那就是没有象。大手印呢，刚才我们说的最大的手印是什么，是无手印，你再大也有边，无呢，无是什么呀，无边无际，无可抓取，无可挠磨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拂衣归方丈啊，你还有什么能说得了呢，你开不了口了。对，三选三药啊，对，初药中药上药，你这儿就觉得就是个上药，那三选三药那要展开说，但 一堂课估计都讲不完啊。喜欢这个的大家那个在网上搜一搜吧，要都喜欢的话，下节课我们再讲这个也行。这也是临济祖师的三选三要，也是其实也是功夫啊。在我们来说是三选三要，事实上你要弄明白了，跟老人说的用普通话用白话说的也一样的，不过古人他的说话方式跟我们不一样，用词不一样，但他的核心的实质的东西，修行的方法过程，这肯定是一样的，这个没有分别的。佛法的核心道理，这些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他都一样，只不过他的这个用词习惯方法他说法不一样，他分了个初要中要上要。我看那赵师兄有个学佛一事要先学做人，人做不好怎么能成佛呢？对对对，你做人都要言行一致嘛，你何况修行那更要言行一致，你不能光是说大话说空话呀。世间法说大话说空话，那大家都很瞧不上的，何况你修行呢？修行更不能说这些了，那就把修行要说这些只能害自己。修行的话就要如实的，自己有什么问题，哪儿点不懂的，或自己遇到了什么什么，得如实的老老实实的说出来，比如说差什么要问什么的话，一点不要隐瞒，这才对自己才是真正的修行人。老人在大手印前世里讲得很详细，师兄们可以去看看。对对对，要下课过后没事的话，有时间的话，师兄们大手印前世啊，都可以多看的，像老人的书都应该经常看一看。我们这是学习的话，就是说看到这老人的文集里面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或者不懂的，或者修行当中有什么事的话，那就都可以说的，都可以提问的，解决实际问题。我下面这个有点敏感字出不来，我再看看啊。我知道那个敏感词了，动乱两个字是敏感词，我把后面的发完。对境不迷惑，任何境界在面前，就像儒家所讲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迷路心于左而目不顺一样，一点不动。所以我们修法需时时刻刻这样子，在动乱当中去磨练，在行住坐卧人事往来当中去锻炼，不要学那偏空与有出有入的定，须学空悲双融的镇定，其镇定才是修道的要旨。就两个字有敏感哈，出不来。你看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这个境界，我们的话可能一个鞭炮一响都得吓一跳，至少心都要动一下。迷路心于左而目不顺，那一点动静可能我们跟着眼睛就跟着跑了，心都跟着去了的。说这个呀真是不容易，不用有没有要做，在做当中呢我们也不要偏空了，不是说好像呆在那儿呆坐，不是的，我们是要去在动乱当中去磨练的。哎，赵师兄这个法子好哈，两个字中间加一个就可以发出来了。在动乱当中去磨练，在行住坐卧人事往来中锻炼，因为我们将来要启用的，我们要度众生的，也不能就在那个定境里面呆坐在那儿不动的。你只有在人事往来行住坐卧当中，你才能够锻炼自己。就像那个谁做的一首诗说的，什么冤家起来到，庄严此道场，什么人都来才正好锻炼呢。一帆风顺生活好得要命，那你怎么锻炼你的心呢？所以说有时候修法的人生活太顺了，太有钱那种生活顺顺利利的，反而不好修，反而起不了修法的心。因为只有遇到逆境，只有在乱当中你才能够，在乱当中你能够定得下来，那是真定，而不是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，好像我很清静很安详，那不是真的定，那是有出有入的。就既不要偏空，我们也不要那个有出有入的定。空悲双融度众生嘛，说真正的定没有出没有入，时时刻刻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更不会偏空，这真正的定。我看张师兄说的在定境中呆着，时岁不长浓，现在 能在定境当中待着的，我估计都没几个吧，那都比较少。那个说法是对的哈，在定境当中待着是睡不长龙，对，就是你不能请用了不行，你得活活泼泼的。就是刚才说的做人，你就不能不跟大家往来一个人，你的人设当中去，那里面真的很锻炼人的，那里面你能定得下来，心不动摇，那是真不动摇了，那是真正的定。你一切放下，恢复自信本真佛，想睡你就睡，想做就做，活泼天真多好，多好啊！你得一切放下才能这样子啊，不一切放下都不可能想睡就睡，想睡还睡不着，想做的还做不了的，那就不行了。这里必须得一切放下，才能达到想睡睡，想做做，活泼天真。因我们须具如来佛性，但多生习气深厚，不经一番艰苦锻炼，习气不出，是得不到真实受用的。所以还需参禅打坐，走一番冤枉路，透前两关才行。他这个前两关，是哪两关呢？身上还没说哈。反正一句话，多打坐吧，老老实实的打坐，老老实实的圆满一千座，就是不及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？世间法做什么事情都比较辛苦，何况还要这些呢？罗师兄说的出关、重关，哦，在禅宗的啊、出关、重关、幕后老关，哦，这两关哈。出关好像是说的是明心见性，应该是哈。重关是不是说的保任呢、啊？重关啊，禅宗的东西哪天就多看一看。他不管禅宗说什么，他跟你心密的老人说的肯定是没有区别的，只不过取的名字不一样而已。它内容、它的实质性的东西，它都一样。我们说的明心见性、保任、启用，是不是能对应他这个呀？出关、重关、幕后老关的宗派不同，说话不同，用词不一样。说现代人，我才挺喜欢老人的，他说的话大家都明白，对嘛？破参嘛，出关。明心见性嘛，他这个重观法身向上，法身应该是启用法身向上，幕后劳观，那就这个就没办法说了，这怎么说呀？这拂袖归方丈，没话说。哎，到点了吗？哎，对，到点了哈。啊，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聊天吧哈，就算是一种大家一块学习老人的这个开示，主要的呢就是大家还是把千座先打了。打完千座再说其他的，先明心见性，然后再出习气，最后成佛，最后再度众生。这样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吧，到点了我们就下课了。愿以此功德普及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